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在四楼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台北信友堂牧长拆船部的同工的邀请，让小弟这次能够来参加你们的拆船年会，并且担任你们的讲员。这几天我感到非常的享受，也被你们的爱，被你们在主面前的热心服侍所激励。我想在台湾贵堂会在宣教上可以说是众教会的模范。昨天晚上我有讲到一个理想的宣教的教会，从新约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用帖撒罗尼迦作为一个例子。那我想贵堂会很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止在近处做了美好的工作，爱许许多多社群里边的人，在我们全国，我知道我们也有保罗这个服事，有25间的教会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被我们教会所关怀所照顾。我多么盼望我们还有其他在台湾的教会比较强壮的，人数比较多的，他们也能够学习你们的样式。偏远的地方到海外去，你们有很多的宣教士借着差会的合作配搭被派到那些地方去服侍。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在这个时代里边还有像你们这么热衷于宣教爱主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于主。我们这时候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被你圣灵感动，我们不只能够快快的听，快快的明白，我们更是能够愿意顺服你，愿意放下来，愿意走出去。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感谢祷告奉了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这是我的全家照，跟我的92岁高龄的妈妈不久前一起拍的。而我的妈妈是一名基督徒，她是我最好的代祷勇士，她每一天为我祷告。我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爱我的母亲，也敬畏神的母亲。那今天早上我要以我妈妈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作为我的正道的开场白。曾经有一个黄金谷，在这个黄金谷里边有很多的黄金，远远的人们就可以看到从里边反射出来的亮光，里边有很多的金块。当然有许多人他们都希望进去里边取出黄金来，但可惜的是那么多人进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来。后来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不贪心，他在太阳下山的时候马上带着袋子跑到这个黄金谷里边去，拿了一些黄金就快快地跑出来。在中途很累，他自己预算来不及在太阳上山的时候就跑出来，就把一些金块把它扔掉减轻它的重量，过不久又扔掉一些，到了最后他是有拿了一些出来，但是不是很多，但是他是一个唯一活着出来而且带着金块出来的人。相信大家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死在里边，因为他们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黄金谷里边，那个黄金的反射的亮光哈，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到，走不出来，就死在里边。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故事，相信在主路学我们可能听过或者讲过这样的故事，就是罗德妻子变为盐族的故事。创世纪19章里边告诉我们，天使来到索多玛与俄摩拉要毁灭这两个罪恶之城，于是天使吩咐罗德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 在天微亮之前就逃离这城市。那可惜大家都知道，天要亮之前，罗德的妻子跟女儿其实是很不愿意离开的，天使又把他们撵出去，叫他们快逃啊！而且逃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千万不可转回头来看。他们跑啊跑啊，跑到楚尔的地方去。到那边的时候，大概是9点多10点了，太阳已经上山了。那时候，罗德的妻子禁不住转过头来看一看索多玛与俄摩拉。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会问说，这样转过来看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要看就看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转过来看一下，代表着罗德的妻子她仍然恋慕着索多玛与俄摩拉的生活，她放不下，她不肯离开那个城市，感到依依不舍。我在这里不能探讨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研究哈，我是读化学的啊，那么有我自己的一个所谓一些想法，但是呢，从属灵角度来说哈，他这个转回头来看一看，是一个致命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先放下，我们才能够走得开。放下才能够成长，我们放下才能够奉献，才能够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不要恋慕太多，我们别被世俗来缠累，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负起使命，我们才能够背主的十字架。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委身，甚至是我们的奉献，其实是个过程来的。那么今早我们来从彼得的身上来看看他怎么样的放下，他怎么走出去。圣经里边其实记载了三次彼得被主耶稣呼召，耶稣三次跟他说 Follow me， 来跟从我。马太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约翰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第一次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兄弟两人，就是叫彼得、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把网撒到海里去，他们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follow me。 我们还没有委身之前，还没有服侍神之前，我们要先做的事情要跟随耶稣，来跟随耶稣，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彼得呢，反应是怎样？他立刻撇下了网，跟从了耶稣。撇下网，跟从耶稣。我想，也许彼得只是 part time， 半时间的跟耶稣吧。因为慕名而来，这个老师这么伟大，能够收我来做徒弟，哇，何等的光荣！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他也没有完全的奉献自己给耶稣。一直到了第二次，路加福音书五章那边，我们看到耶稣又一次的来呼召彼得。这次情况就不一样，彼得跟他的伙伴们劳碌了整个晚上，但可惜一只鱼都没抓到。清晨的时候，耶稣就借用彼得的船在那边来讲道，讲完道就问彼得说，你们有没有抓到鱼？彼得就说，我们劳碌了整夜，并没有打着。耶稣就叫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彼得是个渔夫，他是很有经验的，他知道太阳上山的时候，鱼其实已经通通都跑到这个湖的最深的地方去了。你稍微把船开到比较深的水的地方去，其实是无济于衷的。但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主耶稣的话。好了，老师，既然你说了，我就姑且听你的话，把网撒下去到比较深的地方去。哇，果然抓到许多的鱼，两只船装的几乎要沉了。这时候我们看到西门彼得，他看见这个情景，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 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们，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有向神你才会这样子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只有向神你会承认你是个罪人。他和跟从他的一起的人，因为网所打的鱼都十分的惊骇，西门的伙伴西比大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又对他们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做得人的渔夫了。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彼得怎样，他撇下什么？一切跟从了耶稣。我看这次彼得是 full time 全时间跟随耶稣了。但是还有一次彼得再一次被神呼召，虽然彼得全时间了跟随耶稣了，似乎已经达到某一个境界的顺服跟一种的所谓服侍，但是呢他还得不断的被神呼召，他还得不断的放下走出去跟随主。大家都知道耶稣受难之前彼得否认了他三次，对不对？在鸡叫之前三次否认主，那耶稣复活以后，耶稣也三次的来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爱到彼得都烦了，彼得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为什么一直问？那么那个清晨，耶稣再一次帮助彼得，把他带回跟第二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一样样的一个处境，就是怎样叫彼得去打鱼，而且又是让他打不到鱼的。所以耶稣就问他，有抓到鱼吗？彼得又是说没有。耶稣说，向右边船的右边撒网。哇，果然又是抓到许多的鱼。我想主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再一次提醒彼得，上一次三年前你还记得吗？一样的情况之下，你伏伏在我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现在耶稣要再次的呼召他，在还没有呼召之前，耶稣讲了一句很有趣的东西，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这时候我相信彼得是 following Jesus all the time， 不只是 full time，是他所有的生命，他所有的一生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彼得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每一次当他跟耶稣面对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回应，他都放下自己，他走出去跟随耶稣基督。那今天很多人放不下走不开，为什么？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的价值观念受我们的世界观所影响，照理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都应该是以圣经为依据，我们应该都一样的。但是到了价值观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我们信心不足够，也许我们信仰有一些软弱，我们往往我们的世界观跟世人的世界观十分的一样。我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50多个国家哈。那每一次我到一个地方都观察，特别是职业的人士、青年人，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东西？那我自己总结就是，其实每一个地方的人所追求的东西差不了多少。我们用5个 C 来代表，第一个 C 是什么呢？就是要赚大钱的职业，每一个人都想能够躺大累。第二，他们希望有很大的美好的车辆，为自己享受嘛。第三， 希望有很多的现金 cash， 还有这个信用卡啊，白金的啊，还有现在黑色的也不错，听说哈、啊、，black card。啊，第四是什么？有钱了就要加入俱乐部啊，来享受嘛啊，参加俱乐部做会员哈、啊，周末就去那边休闲休闲哈、啊，玩玩。最后怎样？希望买一个很漂亮的豪华的别墅啊，在那边居住，何等的快乐！我在新加坡讲过这个道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朋友听到，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哪里，我们台湾人是七个 C 啊，你们才五个。那我说说来，还有其他两个是什么？他告诉我，第六个 C 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老板 company， 做头家哈、啊，要开公司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是什么？他说很多没信主的男人希望娶个小老婆 concubine。听了我说那不得了哈、啊，五个已经不错了，六个很多了，七个是自找麻烦。我看过很多有七个 C 的人哈、啊，下场都不好，结果都不好啊！奉劝在座的弟兄哈、啊。我们五个六个啊 C 就已经很够了，千万不要去找第七个 C。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五个 C。 如果我们有这五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念，我想我们会很容易的放下，很容易的走开。第一，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为主而做的工作， Career for Christ。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两年前来跟我讲，他说他要换工作了。我问他，你做了这么长换工作，几个月就换？他说我在某某百货公司的广场那边洗厕所扫地板。他说最近有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经过那边看到我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给他们看到。我说弟兄，扫地板洗厕所是非常光荣的，你好好在那边服侍，用心服侍，把工作做好，当作是为主而做的一样。感谢主，他听我的劝告，到现在还在那边做好、啊、非常好，为主而做的工作。第二，我们如果有车子的话，记住我们要关爱别人，帮助他们，载他们来教会，载他们去看病、啊、等等，爱别人作为我们的价值观念。第三，我们有钱我们要奉献，积财在天，奉献给教会的施工宣教等等，我担保你在天上的银行利息很高，而且没有通货膨胀，将来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享用不尽。多多奉献，积财在天上。第四，我们不要去征求外面的所谓俱乐部等等哈，我们教会的会友级 church membership 我们必须要重视。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要爱护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何等的幸福啊，你们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我指的不是教堂哈，而是教会，由你们组成，牧者长子们组成的一个教会。你要爱惜啊，一起来建造，拆毁是很容易的，讲几句不好的东西，谣言一些事情，可能就能够毁坏一个人的声誉，毁坏一个牧者。但是有建造是不容易的，需要大家不断的努力。当我们有我们教会里面做会友的时候，我们认真看待我们会友集的时候，我们会投入在其中，很自然的你就会 有这个归属感。如果你教会什么事情都没参与，你只是个客人来来往往，你不会觉得对这个有任何的归属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还不是会友，会后向我们的牧师谢牧师报名哈，要来接受啊正式的会友培训，然后加入成为教会的会员。基督为中心的家庭 Christ-centered family， 这是我们第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观念。如果有主在我们家里面做一家之主，我想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弟兄姐妹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我们来接受这基督徒的五个C，能够放下，能够走开。它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回到圣经里边去看，第一个宣教士就是亚伯兰，他怎么的放下，怎么走开。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就乖乖的很快的听了上帝的话，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收拾了，包括他的所有的牛马羊群骆驼，所有的仆人全部都带了走。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告诉我们一件很美的事情，那边说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来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怎样还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就去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信心，这个也是什么？顺服。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跟他学习，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这样，我们来顺服主。在星期五晚上，我跟大家分享，在我还没有全职奉献出来服侍的时候，我自己挣扎了两年，我那时候是化学公司的一个总裁。在这两年的挣扎里边，神教导我一件事，他告诉我什么是顺服。这个英文字的顺服中间是 die 的中间是爱。上帝告诉我顺服是什么， die to me, die to myself, 向我自己死。除非我向我自己死，我就不能够完全顺服主。的确是这样，弟兄姐妹们，因为在这之前我做总裁，除了做总裁，我很想自己也出来创业。我对这个纳米科技和 nanotechnology 很有兴趣，饮用水的处理 water treatment 还有环境的保护我都感到非常的兴趣。而且在我所工作的那个公司成立了一家环保公司，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我就想我自己出来创业。但是感谢主，神告诉我我要顺服他，要向我自己死，放弃我自己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这个理想，来跟随主，交出生命的主权。这是顺服的意义，我们定义要来跟随主。我们的生命能够蜕变，能够完全的顺服神，当然我们需要信赖神，我们需要敬畏我们的神。所以到底什么是信赖神呢？相信你们都去过马戏团，马戏团里边有人拉紧了绳索或者钢索，他能够从钢索的一端找到另外一端去，因为叫 tight rope walker。 这个表演者在还没表演之前就问大家说，你们相信我能够从钢索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吗？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相信，当然你能够啊，你是专家天天做的。他说好，既然你们都相信，我问你第二个题目，有谁愿意上来让我抱着你走过去？每一个人都头低低，好像在地板上有精彩的表演一样。后来一个13岁的小孩子上来，你知道这个小孩子是谁吗？他的儿子。你们真聪明哈，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完全的非常非常单纯的相信他的爸爸绝对能够抱着他走过去。他果然抱着个孩子，拿着木棍啊，平衡着走完这个绳索。弟兄姐妹们，我有时候在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像观众一样，我们口里边说我们相信耶稣能够供应一切，但是常常内心里边我们未必真的相信，我们内心里边还在自己挣扎。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会问了很多的题目，为什么不应该是我而是某某人。我们很会祷告，主啊，我在这里，不是请差遣我，而是主在这里，请差遣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完全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学习顺服，放下，我们走开。耶稣在马太福音书那边16章24节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之前，其实耶稣是在责备彼得，因为彼得听到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害，被杀害，而且还要复活的时候，彼得说不不，千万不可以这样。耶稣骂他，撒旦，退后去吧，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来跟随耶稣，我们才能够舍下我们自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背十字架，也许我们都以为是非常痛苦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认为有主的同在我们不怕，有主的同在他会加添给我们力量。我这十多年来的服事也可以算是一种某一种形态的背十字架，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觉得侍奉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我以前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常常现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问，哎，林博士，你那么热心奉献去侍奉上帝，上帝怎么祝福你啊？他们以为我中了马票还是什么东西哈。我告诉他们，侍奉的本身就是最大的祝福，侍奉神的本身就是最大的祝福。我相信在座的好多全职的同工，你会说阿们，因为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跟主走在一起，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大力彰显在我们工作里边，我们看到神亲自与我们的同在，那实在是何等何等的美好。我们要顺服，就需要付上代价，不要以为不顺服就不愿付代价。我告诉你哈，不顺服要付上怎样更大的代价。看看约拿哈，上帝差派他去尼尼微城，他不去，那最后怎样？他付上的代价大不大？其实约拿宣教了两次哈，因为一次他在船上跟那些船员们讲他的故事的时候，那些人竟然敬拜上帝，你看，也是一次的宣教啊，一次变成两次，你看何苦啊？所以我们乖乖的听上帝的话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做完我们所该做的工。那么我在过去几天讲了好多以前的先知啊，以前的先贤先圣，包括宣教士等等。那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分享，现在还活着的是我们东亚区的，可以说是创办人 SIM 的创办人黄景清医生。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当时已经是国大里边的医学院的副教授。二十多岁听到神的呼声，他就放下他所有的，跟他的妻子，那时候才一个孩子哈，就到非洲的尼日尔尼界这个国家去，在那边医院来服侍。他去那边医院服侍，不止没有拿钱哈，他还要去筹款拿啊，帮助那边的病人等等。他付出了不少，应该说现在可以住大洋房，驾很好的汽车，但是他住在我们新加坡政府建造的廉价屋里边。感谢主，他是我们美好的模范，我们为他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巴不得弟兄姐妹也来跟他学习，学他的样式，我们一起来放下，来走出去服侍主。几年前我读一则的报章的新闻，从台湾来的一个新闻的报道，令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我还记得，但是我找不到那个报纸什么时候，所以详细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垦丁海边的地方。某一天晚上，一对中年的夫妇倾盆大雨，他听到了海边传来的呼喊救命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 两夫妻看来看去，知道一定有人遇到危险，需要人去帮助。但是雨下的这么大，又打雷啊，又风吹得很大，他们就想，哎呀，没事了，隔壁家或者过去几家可比较靠近的人，应该会去救他们吧。第二天早上，他们两夫妻就惯例性的到海边去走走，就发现了一个尸体在那边。这个尸体是谁？是那个丈夫的哥哥。他就感到非常的内疚，感到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听到人家叫救命啊救命啊，我不出来帮忙一下呢？哎呀，怎么会是我的哥哥？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人，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亲生兄弟姐妹，但是他们同样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尊严有价值的人。我们肯不肯放下我们自己微小的自愿，我们走出去，让神来使用我们，完成他在这个世上救赎的工作。要放下又走开，让我做一个见证。当我决定辞掉我的总裁职位，报名去上一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有三个老板打电话来找我，要我去替他们做事。第三个最有意思的，他是印度人，在中国有很多的业务。他说，林博士，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会讲华语，我请你去中国替我管理所有的业务，你要多少薪水跟我讲一下。如果你是职员哈，听到老板说你要多少薪水讲一下，你高兴吗？有几个老板这样子说，跟我讲你要多少薪俸，我给你。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可以说试探哈。我回去读圣经哈，耶利米九章，我那边读到神这样子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远视不要因他的远虑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有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候我再一次被提醒，金钱、学问、这个所谓人的体力、远气等等、远力啊，这些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能够敬拜他，我们能够去宣扬他。因为当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喜悦公平公义的人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宣扬这位神，那就是宣教，那就是布道。弟兄姐妹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一起来参与宣教的工作。在总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虽然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到前方去像黄河宣教士一样，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宣教的事工上扮演某一个角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28章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给整个教会的。我想差会啊，这个差传方面，我们至少有五个的角色，我们大家可以参与的。第一，我们可以做去者，我们做宣教士，甚至做全职的牧者同工，来教会里面配搭我们到前方去。不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动员者，鼓励别人去。你知道最好的动员者是谁吗？很多人会说牧师，好，牧师也没错，但是我跟你讲更好的是谁？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真的，当你的孩子来跟你谈我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说要不要做医生啦、啊，做什么师、律师啦、啊、工程师的什么，问他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牧师、做宣教师。这两个师也非常的棒，很有意义的。我自己都问过我的孩子啊，感谢主，三个里面有一个说我听到上帝的呼声，他要做宣教师。其他两个我跟他们说，现在没听到不等于永远就不会上帝呼召你了，可能以后还要呼召你。如果不能做动员者，我们做差派者，奉献金钱 让宣教士能够安安心心的到工厂里面去服侍，那也非常重要。我们认真的奉献，牺牲的奉献，差派者、欢迎者，在本国我们有50多万外国来的朋友，他们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你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在台湾就能够做跨文化的宣教，你肯吗？最后做代祷者，为宣教士、为宣教事工认真的来祷告，非常的重要。宣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大家都知道。宣教士，我问过很多，你最需要我给你的是什么？不是金钱，答案是什么？祷告。因为他们需要上头来的力量，才能做好主的工。感谢主，也谢谢你们的邀请，让我这几天在这里有这样的荣幸来服侍。我们这时候低头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要再一次发出呼召。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今天早上第一堂，我也发出呼召。有谁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语，被圣灵感动？你说：“主啊，我愿意。若是你的旨意，我愿意奉献我自己，出来全时间的奉献你，做牧者、传道或者教会全职同工等等。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在四楼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举手，上帝看得到我，我看不见无所谓。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愿意说我愿意？有没有？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快快的，我们时间不多。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上面呢有没有？还有吗？还有吗？还有谁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左边的也有，右边的也有，中间的也有。感谢赞美主。我们低头来祷告。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让这个教会在这里成长，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宣教工作做得这么好，求主你继续赐福恩待，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祝福的出口，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主啊，为今天早上在这里举手表示他们愿意服侍你，愿意放下自己，我放下来跟从你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天父上帝，在他们生命里边继续工作，你带领他们，也借着教会牧长来帮助他们同走这宣教的道路。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